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神神叨叨》，我是刘鑫，
我是小桌。
哎，今天我们这个好不容易凑上一热点啊，
嗯，
真不容易。然后这个咱们聊什么呢？巴以问题，
咱们是奔着作死去的，是吧？
不能那么说，咱
是
太大了。
就是咱们最近这几期节目就顺着这个
啊，
在作死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啊，是吗？这可不是我们不是这想法啊，这个不是聊巴以问题，但是呢，借这机会啊。咱还聊点类似这个古典都市传说，
嗯，
哎，是都市吧？这个耶路撒冷也算都市，
算呀，当然算呀，
对吧？老都市，
嗯，
但是还得说说这个巴以这事儿，哎，这个巴勒斯坦啊，跟这个以色列都打了多少年了，
嗯，
是吧？这个60、70、80年吧，差不多，
是
不到80年，哎，
咱们也来见证一下，
见证一下。小时候其实见证过，但是那会儿不知道，那会儿就看那个新闻，就老说这巴以，不知道怎么回事。
哦，不是，我是说那个键盘政治嘛。
哦，这意思啊。
见证一下嘛。
咱嘴证。
嗯。
这个10月9号，10月7号好像。
嗯。
啊，巴勒斯坦，这是巴勒斯坦先动手了。
对对对。
加沙地带的这个巴勒斯坦的应该类似于恐怖组织了。
嗯。
他实际上是加沙的一个当地政权。
叫什么哈马斯。
哈马斯，简称是哈马斯，实际上叫什么伊斯兰什么复国运动，还是伊斯兰什么运动。
嚯。
啊，这个不管他叫什么了吧，咱也弄不清楚，反正那边好多运动呢。啊，上来先脆了以色列5000枚火箭弹。
就我听这个数啊，我就觉得这能不是恐怖组织吗？
这个恐怖组织可能没这么大的火力，我觉得。
嗯
嗯，然后呢？据说啊，当时这个5000枚火焰，那个以色列那边正是什么什么受灾日，还是叫什么日啊？安息日啊，反正是一什么节。
嗯
啊，然后呢，当时他这个举办了一个音乐节，说庆祝我们这个节日。完了，这火焰弹呢，正好落在了音乐节的这个覆盖了音乐节的这个场地。据说当时这个音乐节上就有超过260个平民死亡，同时这个什么哈马斯派出了无人机飞到以色列这坦克头顶，然后精准投弹啊，把他这个叫梅卡瓦坦克这个集群给摧毁了。完了，这还没完啊，这算空袭，还有空袭，这个人肉空袭，就是架着滑翔伞，骑着摩托车，
我看那个视频了，
是吗？啊，还有视频呢，我还没看那视频，我就看了一个报道。反正说这个海陆空吧，就是土洋结合的海陆空，然后给以色列打了一懵逼。
嗯
啊，基本上他还是以这个军事要害啊，什么军事基地、机场啊、闹市区这个为主啊，但是带有一定的这个爆炸恐怖分子的这种，
是因为袭击到平民了。
哎、对对对对对，反正也挺猛的。最后据说是一口气儿夺下了21个以色列的居住点，然后缴获了10辆坦克装甲车，还抓了一个少将。抓少将的时候，少将穿着大裤衩子呢，还，啊，好像有那照片嘛，啊，完了，西班牙的这个世界秩序网站发了一篇文章，就说哈马斯啊是从这个加沙向以色列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个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行动，有三个目的，第一是抵制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实现关系正常化，
哎，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
哎，对，因为他本身就是在建立这个邦交，
正在谈
啊。第二呢，就是羞辱跟挑衅以色列，第三是提醒全世界巴以冲突还没结束。这个其实好像国际政治上面也有这说法啊，说就是阿以问题啊，就是阿拉伯跟以色列的问题，
阿拉伯世界。
对，这个咱在这个稍微懂点历史的嘛，肯定是知道这个事情，它不是这几十年的问题，这可能都快有2000年了吧。2000年夸张点，反正怎么也得1000多年了，啊，是从这个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开始，啊，完了呢，到这个被这个公元70年左右呢，犹太人不是被罗马赶出去了吗？赶出巴勒斯坦地区了，然后差不多将近2000年的一个流亡期，19世纪末期呢，这个犹太复国运动兴起了，就是这一部分，其实我理解啊，可能是属于偏激进的那一波。犹太人，咱们就是大批的开始移居巴勒斯坦，这个就有意思了。其实这帮人有点仗着二战时期就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哦，他们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哎，他有点这种道德绑架，好像不太合适哈。
嗯，
就是占据了我是受害者。
对对对，
哎，有点这个意思。他们这个当时的这个回归浪潮嘛， 就是在巴勒斯坦地区啊定居了，或者说移民啊还是什么的，在那边定居，大概是1940年的时候，约旦河西部地区，就是现在巴勒斯坦最大的那个部分，
嗯，
那个地区啊，犹太人数量暴增到当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不少了，
不少了吧、
嗯？
那阿拉伯人肯定不干了嘛，但是这个就开始闹，但是你刚打完大型的这个战争，怎么办呢？就咱就说理呗，就外交解决呗，就跑到这个联合国这儿。完了，在1947年的时候呢，这个联合国又通过了这么一个决议，一顿骚操作啊，把巴勒斯坦地区的55%的土地给了犹太人，然后实际总人口占2%的阿拉伯人呢，只得到45%的领土。
就这个事儿啊，其实现在也众说纷纭。
嗯，
有人说他虽然得到地方少，但是那土地都比较肥沃，
比较肥沃是有这个说法，
就是怎么说都有。
对，
因为我们也只是简单查了一下资料，也不是这些方面的专家呀。
嗯、对。
嗯。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可能以色列那片相对而言更富饶一点。
哦，
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啊，因为这个你看加沙地区也好，包括约旦河，可能约旦河西岸还好一点，但是那边大部分还是沙漠为主，然后大量的出这个沿海地区实际上是以色列占领了，当然这也有以色列后来打的，就是武力征服嘛。
是，
哎。1947年的时候，基本上那个就划分完了嘛，划分完了也讨厌，你知道吗？它等于是一个，它其实是一长条跟一个那个刀片似的，
嗯，
大砍刀那刀片那么一。
大家看地图吧，我们就不描述了。
哎、对，完了左边左下角就是东南角这边沿海这块，原本是巴勒斯坦地区，后来呢被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加沙地区再往南整个那一溜是一个拐弯，
嗯，
然后被到了这个1949年到1967年之间呢，就是这个阿以地区的这些冲突吧，打这几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把这一块吞并的，就剩现在大家看到那个加沙地区那地图，就那一小角了。这1947年时候不是这样，但是这后来被以色列吞并的，包括北部地区原来也归巴勒斯坦，后来也是被以色列给吞的。到2000年后吧，巴勒斯坦啊，就基本上整个这一地区成了以色列的了，巴勒斯坦就剩几个零碎的那个小点了。如果大家看那地图，到时候我们发那什么吧，发那个 Notion 的页面里头有这张地图啊，大家可以看一眼。现在巴勒斯坦那简直太惨了。
但这事儿吧也比较复杂、
嗯，
因为最开始说划分区域的时候是阿拉伯这边先不同意的
啊，
说凭什么呀？
啊，对，人凭什么人、啊、
凭什么给你啊？
对啊，
嗯
啊，那肯定人不同意啊。那你我的地盘，那我建国了，你上我这儿捣什么乱啊？
哎，这问题其实很复杂。很复杂，我们今天也没有说想给大家，掰扯这个来龙去脉、啊。
哎，咱不掰扯那么细，就是说这个，因为有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巴勒斯坦现在又这个不是巴勒斯坦，这个哈马斯为什么要打以色列呀？
嗯，
因为那个政权就是约旦西岸那个政权叫什么法赫特还是叫什么？那个政权啊是属于，和谈
温和派，
温和派和谈为主。哎，什么事儿咱们好说好商量。这边这个哈马斯就是死战到底，血战到底。是这么一个、
哦、
就是永远不服输，我必须把我的领土夺回来。嗯，人家认为领土是被你侵占的，我得夺回来。是这个逻辑。所以就打起来了嘛。这等于是这次战争的开端。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第一场就是刚一开打、
嗯、
这个哈马斯占了便宜。但实际上啊，哈马斯占不着便宜。
打不过。
以色列毕竟是中东这个军事强国呀，
嗯，
军事第一强国，
大家自己看看最近这个什么中东战争的历史，
哎，
就发现阿拉伯国家这么多都打不过他一个。
对，之前你看他那个刚建国的时候，什么埃及、伊拉克、约旦、叙利亚，
去看看奇葩小国吧，
啊，黎巴嫩这几也不算小了。
我说去看看那个小约翰可汗的奇葩小国系列，
对。咱们就这个带一句啊，就是以色列是一什么状态呢？他为什么上来就是给打蒙圈了？两个原因。第一是情报工作确实没做好，
嗯，
这个情报工作呀不是摩萨德，咱们得说清楚了，不是摩萨德。
哦，不是，
但
大家最熟悉的是这个，
哎、最熟悉是摩萨德，而摩萨德确实是牛逼啊，
嗯，
这个但是摩萨德在以色列呢，主要是对外，就是叫情报特务局，
哦，
哎，他主要干的呢就是对外情报和秘密行动这种工作。而巴以问题，整个巴以问题在以色列的定位啊，属于国土安全问题。
哦，
他认为这是国内的事儿，那交给谁呢？他不能交给对外的，他得交给国家安全局，对不对？
明白了
啊，
有一个这个以色列 巴勒斯坦办事处，
类似他这个、
就是、专门负责所有这个巴勒斯坦问题。
倒也对，是你说这是有这么个组织，但是这种国家安全就是武装类的，或者说这种有组织犯罪的，
嗯，
他还是属于警察部门跟他的国家安全局。他这个类似国家安全局的组织叫新贝特，
嗯，
是这个组织负责。这个机构呢，就是对内的反情报、反恐以及重要部门、重要人员的保护工作。他主要干这个，跟警察两边配合。那为什么他没发现啊？这也特别逗，因为最近几年啊，阿拉伯黑帮在以色列地区，尤其耶路撒冷，我跟你说，这个我就给你点到了。
阿拉伯黑帮啊，
阿拉伯黑帮
出现了、哦、
啊，在以色列，尤其这个耶路撒冷地区啊，开枪。
哦，
闹这种这个叫什么有组织的犯罪，
嗯，
所以以色列大量的警察还有这个新贝特组织的重心都放在这儿，包括他的资源，大部分都调查这个事儿了。
明白了，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二一个呢，这更逗
哦，
这个现代情报工作以什么为主？
什么为主？
信息化呀，
哦，
电子设备啊，
人家没有信息，
人家没用这个，
不上网，
对，
哎，不上网你就没法这个网络攻击人家，
对，
哦，
哎，人家都不是网络攻击了，
嗯，
哈马斯是什么？加沙地带没多大，加沙地带没多大，
是是是，
加沙总共面积大概是在我看一下，365平方公里，
那就确实没多大，
没多大，相当它大概是什么呢？就是365个故宫那么大。
哦，
哎，因为朝阳区，你们朝阳区面积是470，
就比它大了，
就比它大了。海淀是431，也比它大。
好吧，
啊，东西城加起来是92，不到100，就是仨东西城。你算它才多大？没多大点地方吗？
嗯，
丰台306，对吧？比丰台大点有限，就这么大地方。哈马斯怎么办？我们不上网，我们连手机我们都不用。
哦，
我们嘴对嘴传递情报。
行吧，
你怎么办？
这么点地儿能藏5000枚导弹也是不容易，
对，是确实也不容易啊。所以就因为这两件事，他最后情报工作没做好啊。完了呢，还有一个为什么说这个以色列他牛逼在哪儿呢？就是这事儿更有意思。他前期挨揍也正常，因为以色列的1949年以后的以色列兵役法规定，年满18周岁的以色列公民必须要服兵役，男的30个月，女的24个月，但是这属于义务兵兵役。义务兵之后你可以转为合同兵继续服役，也可以转为预备役。
哦，就是等于说全员都是预备役。
全员预备役、
哦、
真正服兵役的没多少人。现在的这个，但是他是50岁以下都必须要参加这个预备役的训练。
嗯，
现在他的预备役人数大概是在46到50万人，而他现役部队才17万人，以色列总人口数大概是900万。
哦、
啊，是这个状态。17万现役部队里边13万是陆军，然后它的编制是什么呢？它有36个战斗旅，这里边有3个装甲旅和3个机械化步兵旅，还有一个散兵旅是满员齐装满员，然后有5个步兵旅是半满员，剩下有24个旅是架子，
哦，
空的，
只有番号，
不光只有番号。他也不是说那种纯只有番号的部队啊，人家有装备，像什么坦克装甲车呀、
哦，就是需要的时候再招这个士兵进来。
哎、对，他是他的这个24个旅是什么状态呢？坦克装甲车是这个齐备的，并且定期保养，保证他能随时参战的。而且他的军官和士官是满编的，
嗯，
但是他没有这个士兵，士兵是什么？靠动员，
即招即走。
对，即招即走，然后。他们是能，只要以色列能扛住48小时，
就可以动员起来。
对，只要前48小时我不死。
所以现在就回过味儿来了。
哎，为什么现在他又开始入侵这个加沙地区啊？
是，
现在动员起来了，号称48小时动员30万大军。
嗯，
不是，这不是夸张，因为1973年第4次中东战争的时候，以色列就是顶了48个小时，然后后续部队源源不断的往上上，最后5天动员了50万，直接逆风翻盘。那可是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就是阿拉伯
世界
打、
嗯、
那不是说光打一个国啊，所以这个就是后续我们再看吧。我估计大概率以色列是那个占上风的，
嗯
啊，而且这不是美国也去了嘛，对吧、
哦、而且我觉得挺有意思一点，就是您看到这个社交媒体上大家这个风向是不断变化的、
啊、是、
啊、我说的是这个腐朽的西方，
嗯，
能看到一开始啊他说我们支持以色列，
嗯，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以色列大灯，
对对对、
那个、直接把那国旗给照到那个、
嗯
建筑物上了，
嗯，
但是你后来发现，你现在啊，你发现支持以色列的变少了，
哎，
都说我们支持巴勒斯坦，
当然啊
啊，谁支持以色列，谁支持犹太人，那就是我们的敌人。
对，最有意思的是，
嗯、
以色列国旗跟纳粹国旗在一块摆着，
什么意思？怎么解释？
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啊，
我是看那张照片的事儿，是乌克兰人摆的吧，还是怎么着啊？
哦，
这话不是我说的，
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他们呢，这个主要讽刺的是这个以色列犹太人的这些原教旨主义者。
哦，
哎，
就跟纳粹一样。
对，说他们是接近法西斯，接近纳粹。
嗯，
这话谁说的呢？是著名的犹奸，哎，就犹太奸嘛。这看咱说是不是这个
啊？是谁啊？
叫他是美籍犹太学者诺曼·芬克尔斯坦，
没听过，
没听过啊。这哥们儿反正最后学术成果什么的也不让发表，最后就靠着满世界演讲去，
哦，
饭吃啊。
哦，
他在加拿大
是美国的公知，
美国公知，对对对，他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一场演讲上，哎。被一个女生啊，女学生控诉他，说他的部分言论对当时在场的很多犹太人
伤害了犹太民族的感情，
哎，伤害了德国人，因为
哦，就是犹太人确实是纳粹，但我们德国人现在，
哎，没那么说
，没有啊，
没那么说。
我以为他说犹太人确实纳粹，但我们德国人现在学好了，
不是，
所以你伤害了我，你把我们跟他们比，你伤害了我们德国人的感情。
可能也有这个原因，
哦，
他主要是什么呢？是我估计啊，他这个视频大家都可以在网上看到啊，因为这个诺曼这个教授这学者吧，这公知吧，他呢大概那个言论里边就是把犹太人把，因为犹太人是经历了纳粹屠杀嘛。他把后来的犹太人比作了纳粹，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当时有人就反对了，说你伤害我们德国人的这个，
哎，反正挺复杂吧。
对对对，反正
这事儿
不管是什么吧，
嗯。
然后那女学生反正就是当场就哭了，控诉他啊，指责他，哥们儿特刚，直接怼回去了。然后他后来就因为他怼这个，就是他这个观点啊，
嗯，
说据说以色列禁止入境10年
啊，不应该是那个什么禁止入境114514年吗？
114514什么意思？
就是不是就反正就说一个数嘛，禁止入境11年。
哦，这意思啊，哦，反正说是10年。然后他的原，
哦，
他当时的那个演讲，我抄录下了原文啊。原文这么说，他说我不想再尊重这种发言，就指这女生这个，
嗯
啊，说我很讨厌在观众面前打大屠杀的牌，但是这次我不得不这么说了。我已故的父亲是曾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我已故的母亲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啊，我父母两边家庭的每个成员都被处决了，
哦，
然后我父母呢也参加过华沙犹太区起义，正是因为他们对我和我的两个兄弟的教导，让我在面对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罪行时绝对不沉默。在我眼里，没有任何事情比利用犹太人遭受过的苦难和牺牲，合理化以色列每天对巴勒斯坦犯下的折磨、暴力、领土抢夺事件更令人不齿。我不会接受你这种靠眼泪道德绑架威吓我的戏码。如果你还有一点怜悯之心，你应该为巴勒斯坦人哭泣。
哦，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教授他是个，就是他是犹太人，
他是犹太人，
他是犹太人，但是我不支持以色列。
啊，对，就是他就属于怎么说呢？他有点是我，是犹太民族，我也是犹太人，但我不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也是美籍嘛，他可能是这种，他就不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我认为以色列建国这个事儿不合理的那个
啊，对对
对，
对
吧？是不是有点那种感觉？我觉得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啊，
我也是看来的
啊，
就是说其实有一波犹太人啊，他们是不认以色列的
啊，
对，因为什么他们这么说呀？因为我们还是回到圣经啊，哎，太好了，
我终于回来了，
进正题了啊，
哎，进正题，
就回到圣经啊，就是说。圣经这个思路是什么呀？
嗯，
他圣经，先简单的每次说的时候都得交代一下圣经它这个书本的构成。
嗯，
它一开始是神话部分，
嗯，
就创世纪嘛，
大概是哎，创世纪
人类怎么诞生的？
对对对，
那个时候你能看到确实挺神话，连每个人都能活好几百岁。
是是，
但是后面啊，逐渐的，其实就是以色列就是犹太人这个民族的历史部分了。
嗯。
就是写的确实是史实。
小朱老师，我插你一下
啊，
那个中间有没有什么英雄史诗之类的部分？
也有，
也有吧，
也有。
应该是在，就是应该是这么说，他从神话部分到英雄史诗，再到历史。
你要说再说具体，就是一开始神话，
嗯，
后来是因为最开始那些人啊，圣经里人都能直接跟上帝对话的
啊，对，什么摩西之类的，
对
吧？
人对话，后来从摩西开始就变成先知了，
嗯，
就是我们得有一个人负责跟上帝对话，
那摩西就算先知，
对对对。
哎哎哎，
再后来他叫什么？他叫士师，
士是在世界上活着的，
不是，士是那个下象棋那个
哦，
士相的那个士，
哦，
师就是师傅的师，
哦，
叫士师，英文叫 judge
啊，审判者，
啊，对，就是他也是负责这个沟通的那个人
哦，明白明白，
啊，再然后就是祭司了，
哦，相当于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
对对对，
哎
啊，等到后面这段其实就是接近于史实了，
嗯，
基本他记录的就是当时的历史了，
嗯，
那时候大概是公元前七八百年吧，
七八百年，
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经里记载的，
嗯，
就是可以一定程度理解为真实的历史了，
这个大概是在谁的故事，
大卫嘛，
大卫，哦，
大卫后面所罗门，
对，就光着屁股那个露着钉钉的，那个，
对对对 对, 对,
对，
拿那个头
石头，对，头石
头肉转石头那个，嗯，就从那儿开始啊，就有点接近真实的历史了，
哎，
啊，然后你能看到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这个圣经里的思路是什么呀？
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们犹太人啊，
嗯，
啊，因为不听上帝的话，所以活该受罪
啊，这个还比较合理，
对吧？你从一开始就是，
啊，
什么大洪水怎么来的？不是因为你们人类不干好事儿，所以我要把你们毁灭了，
嗯，
毁灭了重新繁衍，只留下这个好人的这个独苗诺亚。
嗯嗯，对，没错，
再到后面摩西领大家出埃及也是说，哎呦，你们这些民众成天光想享福，
嗯，
不知道吃苦，我罚你们这辈子都见不着我给你们的应许之地，嗯，你们这波人就是你们从埃及出来这波人得死绝了
才能再见着
新一波，哎，才行，
啊，
就是整体的思路都是因为你们一直不听上帝的话，所以活该受这个罪，
是
包括到大卫这个时候，大卫一开始他在圣经里的形象可是一个正面形象，
他不是一个那个牧羊人是吧？一开始，
对啊，
嗯，
一开始是以色列这个民族，
嗯，
这波人说，哎呦，你看看我们周围这些民族，其他的这些民族，
嗯，
他们为什么能打过我们呀？我们为什么打仗总赢不了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国王。
啊，我们没有，
他们有领导，
啊，
我们没有国王，于是就跟这个上帝跟这个撒母耳就说，能不能让我们有国王，我们也想选国王，然后撒母耳一听，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不让你们选国王啊，
因为你只能
信上帝呀，
啊，对，
你怎么能人间选出一个国王呢？
对，你人间选了国王你就没有上帝的事儿了，
对啊，但是，
嗯，
但是人民不同意说，哎呀，你看我们都被揍这么惨，
嗯，
赶紧让我们选一个国王，
那上帝彻底失望了，
失望了呀，
啊，
他说既然我的子民要选啊，我们从这个教义的方面来解释，
嗯，
啊，我的子民要选，这是我孩子，
嗯，
那我多少得宠一点，选就选吧，
啊
啊，给他们选了一个国王，第一个国王叫什么？叫扫罗，
哦，
怎么选出来的，哦？因为他个儿高。
嗨，这不就是
人觉得一直哎长漂亮，个儿高，哎看着了，突出出来了。
你看这就用脚投票，是吧？谁流量高？
所以一开始你就知道这事儿老不靠谱了，嗯嗯。
是，
但后来到了大卫，大卫是个正面形象，扫罗那时候变成一个昏君了。
啊，
大卫后来就是扫罗死掉了，大卫继承了，他成了新王，
嗯。
你说这是一个正面形象，我们有了好国王，那是不是我们人民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能吗？
不是，
为什么？
因为大卫后来也搞这个混蛋事儿，
哦，
看人媳妇漂亮，哇，又抢人媳妇儿
啊。这个也是上帝不宠他们了。
对，所以你这就是圣经的这个书的思路。
嗯，
只要你们啊干这个混蛋事儿，那你们这民族没好。
明白了。
最后怎么样？最后就是巴比伦之囚嘛。
啊，
被人家尼布贾尼撒二世把以色列把这个耶路撒冷给推了。
对。
然后把人都带到自己的宫廷里，
嗯，
当这个奴隶了。
嗯嗯。
啊，后面
这就是大流亡的那个故事的开始了。
对对对对对，后面还是靠这个波斯人，嗯，给巴比伦人战胜了，然后把这些犹太人给放回去了。
放回去，然后就散了，哪儿都是了嘛。
也没有，就是也都回这个耶路撒冷
了。啊，回耶路撒冷了。
啊，为什么波斯人愿意给他们放回去？
嗯，
因为当时居鲁士大帝啊，他这个，
嗯，
我觉得这是当时波斯人的文化自信
啊，
就是他觉得说我们现在是世界的中心，
嗯，
因为你看那个地图位置，他们好像
确实是中心，
也有这个资格说这个话，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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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没毛病。
他说对，所以我们呀要让这个各种文化都这个蓬勃发展，
你，嗯，看
都繁荣起来，
嗯，是
哎，所以你们什么犹太教无所谓，
嗯，
你们就回你们自己的地儿，你们安心发展，安心发育无所谓，
狗人，
我也不是说你们非得信我们这套。
嗯，
因为波斯也有自己的教嘛，
对啊，显教嘛，
索罗亚斯德教，
索罗亚斯德教，
对，他有他自己这一套嘛，
明教， 圣火定。
希腊那边又有希腊神话嘛，
是是是，嗯，
又有人家的东西嘛，
是
他也没有强求说你们得改信这个，
嗯，
你们都没有说你们就信你们的就行。
那为什么打希腊呢？
这个欢迎大家到油盐不进来听这个，
哎，对，听听这个希罗多德的历史。
哎，对对对，啊，这其实灵儿都讲过，
嗯，
所以他其实是很就是 peace and love， 就是说只要你说你们民族臣服于我们波斯，
哎，
是我们波斯版图上的一块儿，
对，
你就可以。
你看，这就跟中国学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吧？跟中国学的，我们大汉当时，对吧？也是我们这民，我尊重你的信仰，尊重你的文化，
嗯，
你只要臣服就行。
所以居鲁士是千古一帝嘛，
对对对对对，
就是在波斯历史上是千古一帝嘛。
对对对对，
后面这个薛西斯就不行嘛，小心眼儿，
小心眼儿，
非得打希腊去，
嗯，
就不行嘛。所以你看，圣经的思路就是这个，就是因为你们犹太人犯了错
啊，
嗯，所以你们才过不上好日子。
是，所以你看，为什么犹太人到现在他还过不上好日子？以色列到现在都打，就是因为他们都小心眼儿。
对啊，所以有一波啊，就是当代有一波犹太人就想，我们现在也没有说走上这个圣经要求我们的正轨，
嗯，
我们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行善事儿，
嗯，
所以上帝其实应许给我们的土地我们还拿不到。
对，
那世界上现在这些当时，啊，二战打完，
嗯，
这些霸权，美国，
嗯，
苏联，
嗯，
他们划分利益才把这一片地方给我们。
对啊，
这不是我们根据我们的经典应得的，
嗯，
这是我们被施舍的，
嗯，
就像你扔给那个小猫小狗扔个骨头，
对，
扔点吃的一样，他们不希望这样。
是啊，我国文化教育我们不识借来之食，对不对？
有点那个感觉，反正他们觉得说以色列这个没有正当性在他们那儿
啊，他这个有道理。
所以有一波犹太人是这么想的，
不，他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嗯，
就是这个，我们有没有正当性？是因为我们是不是把上帝强加给别人？
哦，
如果我们不把上帝这个教义强加给别人的话，可能我们就有正当性了。
反正他们自己是挺信的。你从这个，
对，他可以，
你从这个角度你能看出来。所以其实谈到犹太人这个问题，我觉得就不能把它想简单了。
嗯，
哦，他不是铁板一块，不是说这个。整个民族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同一个思想，
哎，
这肯定不是。
对，你说这还真是。嗯，这个我之前看了一个研究，这个人类学的啊，一个学者，他也是出了专门讲巴以边境的这么个书。
嗯，
他说一什么呢？他说他讲自己亲身经历啊，他在那边待过啊，他是有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啊，他是做生意，但是他在
做买卖
，他在巴勒斯坦地区做买卖。
哦
啊，然后也在以色列地区做，就等于是这边
来回倒腾。
哎，这边用工。便宜嘛，我在这边这个生产家具，然后到那边卖去，大概是这么个事儿。他呢两边都砍价，就是他跟以色列人那也是来回砍价，就跟咱们这儿这个
倒爷，
对，不是倒爷，就是你有点像什么，咱们逛什么这个动物园什么服装批发，跟人砍价，衣服多少钱呀？500，5块，就这种你知道吧？然后呢，就是他看了好多这样的事儿，这个就是这个用工的这个人。这个生意人，然后呢问他说，你觉得跟以色列人相处什么感觉？然后他就说 This is life，
哦，
这就是生活嘛，嗯，大概有点
只是做生意，
对，有点这种感觉，
就是感觉说他好像对以色列，虽然他是犹太人，但对以色列没有什么特别情绪。
他就是以色列人，
哦，他就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因为他就在那地区生活
啊，
嗯，
就只是我出生在这儿，
对，
我也没有说这个国家就一定要我怎么着的，
对，就是他并不是说我要这个。拿下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啊，就像这些以色列激进派这样啊，
哦哦哦
嗯，他可能就是说关注的更多的，包括巴勒斯坦人本身也是，加沙地区的人也是，他们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生活
哦，
我吃什么喝什么，
他要小民尊严
哦，小民尊严可
不要，
是你这么说好像也没什么毛病啊，嗯，就是包括好多人其实当时都是就是以色列人其实都是这样，就是像你说的。他不是铁板一块，不是说所有以色列人都是激进派。
嗯，
他很多人都是说我在这生活的好，我这个平安就可以了。
对
啊，
就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话题呢？
嗯，
因为就跟今天主要讲的故事有关系。
哎，
啊，
这个一个古典的都市传说，
对，古代故事。
哎，
其实有很多很多个点吧，
嗯，
让我们说想讲讲这个故事。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哈马斯。
嗯，
这个发导弹，
嗯，
炸人家，是不是恐怖组织？
那肯定是，啊，
肯定是，
肯定是。
但你说，如果以色列反击了，也是用同样的行径，是不是也叫恐怖组织？
对呀，啊，
也叫恐怖行为。
他现在都已经，这不是说哪那个前两天吧，说那个加沙地区那电，就是唯一的那个电给截断了，还是说没电了？说医院里的好多在暖箱里的婴儿不是死了吗？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哦，
啊，就看了扫了那么一眼。
就这个事儿也很复杂。
对，你伤害平民啊，8000多平民受伤。
因为在2000年前，
嗯，
当时是第一次犹太战争。
哎，来聊聊这个，
也有这个恐怖组织。
哦，也有，
可以说是最早的恐怖组织之一。
阿萨辛。
不是阿萨辛，
不是阿萨辛。
今天来的时候跟波哥说这个事儿，波哥也第一反应也是阿萨辛。
对，你说
他说不对，这阿萨辛不是阿拉伯的吗？
是啊，
不是以色列的呀，
这恐怖组织吗？
不是阿萨辛，
中东著名恐怖组织，不是啊，
不是，
不是，还有比他们早的。
嗯，对，但是其实水花没有阿萨辛大。
哦，
啊，
说阿萨辛上天有72个美女，这边可能不讲这个。
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刺客信条》的前身。
哎。
这后边就能听
这玉璧啊，就咱们有没有朋友是这个玉璧的员工，大家好好听听。哎，
一个是这个，第二个就是确实你看当时我们说这个恐怖组织，
嗯，
它叫什么，叫匕首党。
匕首党，
匕首党，说这个匕首党当时活动的那个年代
啊，
你能看出来当时的以色列，当时的耶路撒冷，
嗯，
确实分成了很多个阵营。
哎，咱先确定一点啊，就是耶路撒冷当时是归以色列所有。
对，
是吧？啊，就是他们的圣城，因为这个耶路撒冷，这个，
这说的不准确，就是当时耶路撒冷住的很多都是犹太人
啊，犹太人。
但是你说他归谁管呢？那个时候归罗马管。
哦，那他就是
这是罗马的一个省。
他这是在中世纪之前，就是在那个什么基督教啊，
那是公元一世纪左右。今天我们讲这个故事是公元一世纪左右，
对，就是公元100来年的时候，
0年到100年，
一百年啊，这个汉朝以前，我国，
嗯。对，是这个时候，
就
是
汉朝时期，
耶路撒冷里面出现了恐怖组织，并且他们是耶路撒冷里很多派系其中的一个，
还是其中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
那就是有很多
很多个派系，
派系啊，不，
很多很多个派系啊，咱们说一说，
咱把这简主要的咱聊聊，
简主要聊聊，
对对对，
说这故事之前两句话交代一下，这个史料是从哪儿来的？是一位历史学家叫约瑟夫斯，约瑟夫斯，现在好像涉及到这段历史的史料基本都是从他这儿来的。
哦，这么
因为他是一个当时完整经历过第一次犹太战争的人，
还没死。
对，
啊，
他应该是当时据他自己说，他是耶路撒冷的一位祭司。
哦，
然后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暴动的时候成为了将军。然后被罗马人给俘虏了，之后又跟着罗马人混，一路混到了很高的位置。
哇，这哥们儿可以。
然后写了这些历史书，就是他说我亲历的这场战争是什么样的。
我为什么投降了？我不是游奸，我就是为了真实的记录下这段历史。
嗯，其实跟这他的出身有关系，因为他是祭司嘛，所以他是比较这个站在上层阶级的，
是是是，这个，
他有这个机会，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说到。
嗯，
我们现在所有涉及到这段历史史料，基本都是从约瑟夫斯这个人来的。
OK，
他写的一本书叫《犹太战争》
啊，
讲的就是这段的事儿。
明白，还是个大部头应该。
对，然后包括我们今天后面查的其他的书啊，还有一本也是根据这本书，衍生来的一本书，叫《约瑟夫斯与第一次犹太战争》。讲的都
是
这段的事儿，
二创，对吧？
这二创二手资料，
二手资料
翻译了一遍
啊，对对对，翻译一遍。
然后我觉得有些地方翻译的也不老对的
啊，嗨，
哎，就是说当时的这个犹太行省，耶路撒冷里面，有几波人，
几波，
很多波，
首先就得有一个这个罗马势力
啊，
对吧？以罗马总督为首吧，我估计。
罗马总督啊，其实他倒不是很在意你们犹太人分成几波。
哦，是是是是。
虽然说有这么多波人，但是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其实没有加入到这个派系的斗争当中。
嗯，
就是平民老百姓。
嗯嗯，
你们怎么斗是你们的事儿。
我们就是安安稳稳，
我们就是想过日子。
老婆孩子，
就像你说，就 it's life。
对对对，
只是想过日子。
对，
那真正内斗的有几波啊？
嗯，
先说第一波。
嗯，
第一波叫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听着是不是有点熟？
是，
因为这个圣经里，
嗯，
每次耶稣一说话，
嗯，
就批评别人
啊，
嗯， 哎，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冷知识，
算，我不知道，反正
就是杀死耶稣的人
啊
是犹太人
啊，这个应该不算冷知识
啊。对，那所以这个杀死耶稣的这波犹太人，
嗯，
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
啊，
是这一枚，这俩名字一般都是一起出现嘛，但其实不太一样、
嗯、
啊。简单说说这个法利赛人，
嗯、
他们是什么阶级？
什么阶级啊？
这个词儿原意叫分离，
哦，
叫分离，
分离主义者，
哎，但是跟谁分离？
跟谁？跟
是说我们犹太人得保证我们的独立性。
哦，
我们要跟那个希腊文明和罗马文化、
哦、
我们得把他们拒之门外。
哦，这民粹主义
有点
是吧、哦、
有点说我们不能要罗马和希腊这个世俗观念。
嗯，
哎，就是当时
还是没有文化自信
就他们如果追溯能很早，
嗯，
刚才不是说这个耶路撒冷第一次被毁，很多人就被带到巴比伦了嘛，
嗯，
再回来的时候可能就有法利赛人了。
对，那就还是没有文化自信嘛，那时候就没有，这么多好几千年了。
我们得相信我们的经典
啊，
教导百姓要守我们自己的律法。
是
啊，而且怎么说，让人看，你看圣经里这么记载，咱们就这么干。然后就专门教导这些人怎么学习这个圣经，
嗯，
因为当时识字率可能也低嘛，
对对对，是
啊。然后最重要是他们还去帮助穷人，
嗯，
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比较高尚的一波人。
嗯，
那耶稣为什么骂他们？说骂的可能是这波人里啊偷奸耍滑的那些
啊，
就是有点舍本逐末了，
舍本逐末了，
就是觉得哎，我你看我们这波人，我是法利赛人，我们这波人我能遵守律法，
啊、
说明我厉害。
哦，
你们不遵守，你们是垃圾
哦，
就会出来一波这种人。
是是是，这就是对，这有可能
啊、
嗯，
就是有点那个太过了，
嗯、
就像你说，可能他就太靠民粹那一头了。
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耶稣其实攻击的是法利赛人中的这一小波人。
嗯，我们是高贵的血统嘛，
对
吧？对，嗯
啊，这是一个势力，还有一个派别叫撒都该人。
嗯嗯、
啊，他们一般都是犹太人里的贵族。
嗯，
大祭司，
嗯，
然后这个圣殿的守卫什么的，
嗯，圣殿守卫就算贵族了，
可能就是你也家里有点关系才能当这个，
哦、
才能干这个活儿，
对对对，
都得跟祭司就是攀上点亲戚什么的，
对对对，
啊，他们就是犹太教里的这个当权派，
嗯，
他们有什么特点呢？
嗯，什么特点？
就是他们其实相当于罗马在犹太行省的代言人，
哦。哎，那罗马总督呢？实际上罗马总督不管，
罗马总督不是特别管
哦，
因为
就管收钱，
因为他不敢管
啊，不敢管，
不敢管。
嗨，我还想复杂了，
也有、
啊、
也有，就是说当上总督之后就到处横征暴敛
啊，
但其实他也不敢敛得太厉害
啊，
因为如果这个敛财敛得太厉害，犹太人可能绕过他，直接禀告圣上。
哦，还能
告御状
哦，
我来告罗马皇帝
啊、哦！
这总督不干人事儿，
这总督这个反正权力也稍微小点感觉
啊。所以这个总督一般他会和谁同流合污呢？
啊、
嗯，就是撒都该人
啊，
因为他们是这个犹太人上层阶级嘛。
是是是是，一起横征暴敛，这就没有事了。
哎、对对对的、哎，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刚才说这个法利赛人就骂这个撒都该人、
嗯，
就是说你们这些怎么能跟罗马侵略者一起合作呢？
嗯、哦，这等于这就已经是两拨人了，
这已经是
两
拨
人
了。说你们是我们犹太人叛徒，
啊、
你怎么能跟他们合作呢？
你们是犹奸，
对、
嗯，
何况你们还是掌权的
啊。
你们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越掌权的越奸
啊！是，那他其实没想到，只有掌权了才能干这个事儿、
嗯。那可不嘛，还是没想透，
对吧？啊、嗯，还有一派叫这个爱塞尼人，这个简单说一下就行。
嗯、
就他们受这个希腊哲学影响比较深、
哦，
他就认为所有东西都是命运，
嗯，
就是命定的，
是
啊，我改变不了命运。
哎，这个希腊神话里边大家也知道，对吧？希腊的文学里边也是这个，
都是命运。所以很多这一派人就是都出去当这个隐士了，嗯、就基本就不再
就没有人站出来说我命由我不由。
没有，就是你在这个历史进程，你发现这一派人其实很少掺和到其中
啊。对, 对, 对，
但确实有这么一波人，
全儒派了，全儒派了、
嗯、啊！最后他这个书里啊写了一个叫第四哲学，这个第四哲学其实就跟我们这个匕首党
啊
有关系了、
啊。怎么叫第四哲学？
第四，这前面三种哲学嘛。
哦，这就算哲学了
啊！前面三种流派嘛，它叫第四哲学，
行行行，
第四派嘛。
嗯，
它就跟匕首党有点关系了。
嗯，
它其实第四哲学也。那他的说法也是说你得遵守律法，但是他听上去就更狂热、
啊、 激进派了。
激进派、
嗯、
什么意思呢？遵守律法呀，不是为了我们要过好生活。
那为什么呢？
是为了对抗罗马。
哦，这鹰派这是。
对，我们遵守律法是为了跟你罗马区分开。
嗯 嗯
我们要就是跟你对着干。
嗯，
所以我们才这么干。啊、嗯、
明白。这是想崇尚这个大国崛起，那个就是想给自己改名婆罗多那意思，是吧？
而且他们这个想法有一点那个末世论的感觉。
哦，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就跟你对着干。
嗯，
如果说我们成功了，
嗯，
那就是为了我们民族接下来的道路，这个
铺平道路
了。
啊，
如果我们失败了，被镇压了，
嗯，
那我们是这个先驱啊。为国捐躯啊，我们是。
你这个说法不太对，你不是末世论，我以为要召唤天谴四骑士呢，这不叫末世，他们属于武装起义、
嗯、但他们没有暴力，他们只是通过这个思想上、嗯、
是
思想上去反抗你，这是第四哲学
啊、
嗯、那第四哲学再往下激进一层、
哦、
就到了我们的这个匕首党了，
武装起义了。
也没有武装起义，
没有武装起义，
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哎，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提到当时犹太人的派别、
嗯、
很多有一个词儿啊，很多人都会提到这个词儿，也见过这个词儿、
嗯、
叫奋锐党。
嗯，
奋是奋斗的斗、
啊啊、奋斗的斗奋是奋斗的斗，可以
啊、
嗯、
啊，奋斗的奋
啊，
锐是锐利的锐、
哦、
就是形容一个刀很锐利嘛。
是
奋锐党。
嗯，又奋起又锐利。
嗯英文是什么词儿呢？
什么词儿？
是那个 Zealot。
Zealot不知道，
就是星际里神族那个初级兵
啊，
拿俩叉子
啊，叉子兵啊，
啊、
嗯，就
是那个、
是黑暗圣堂武士，不是，那就叫圣堂武士，
就是狂热者。
哦，
狂热者。
哦，对对对，二代翻译叫狂热者。
嗯，他、
嗯、
中文叫奋锐党。
嗯，
我还查了一下为什么翻译成这个，
嗯、
没查到。
嗨，
但反正这名就是你乍一听可能不太清楚，但你一看英文啊。
嗯，
你就懂了。
明白了，明白了。
这些狂热者，
激进派，狂热者，
激进派
啊
啊！说这波人最初是怎么来的？最初是就是说，这个地区，现在的我们说巴勒斯坦地区，
嗯，
啊，民族矛盾，
嗯，
愈演愈烈，
对
啊，罗马总督竟想着敛财，
嗯，
而且他们就是还不希望犹太人去告御状、
嗯、啊，
那怎么办？就是我们故意挑起民族矛盾。
哦，故意挑起民族矛盾，
故意
让你们内斗。
也不是，就是我就故意恶心你们、
啊、
让你们先动手
啊，
这样我就有合理理由镇压你们了。
哦，啊，这么坏呢？
啊
啊，
有罗马总督就这么想。
但是这个我觉着啊，也赖犹太人
啊，
毕竟还是自己没铁板一块。
行吧，啊。反正犹太人确实，你刚才已经听出来了嘛，他们内部分成好几个派系嘛，
自己就跟自己
有这个支持罗马的，有这个就还比较这个夹在中间的中间派，
对，还有这个遁世的，
对，
嗯，反正左中右齐了，是吧？
所以当时确实是，犹太人先动的手，
啊，动手了，
就是说我们不行了，我们实在忍不了了，
哎，
大家就开始闹起来了呀，
嗯。那这就算什么民族起民，这个农民起义了，
起义了呀！
哎，
啊，那太好了，总督一看太好了，
嗯，
有机会，这个正当理由，有正当理由镇压了，
哎，
哎，就开始派大军一路烧杀抢掠。
哦，三方政策，
对，到了一个村子，直接所有男性，年轻男性全都给杀死，
嗯，
女性和小孩直接给当奴隶
啊，
带走，
哎，
然后能抢的全都抢了，
是罗马人的作风，
抢完了一把火烧了，
对。
而且还得留几个让你去下个村子通风报信儿去
啊，还通风报信儿，
啊，就反正就是很残忍，
是
手段很残忍，
是。
所以有一部分逃出来的人，他们说那不行，那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对抗这个罗马。
对啊，
就他们其实有一些也成了路边拦路抢劫的强盗了。
嗨，
因为流离失所了嘛。
嗯。
然后这些人啊，是最初的这个奋锐党。
嗯。
就是狂热者，狂热什么呢？就是说我一定要。
推翻罗马，
跟你罗马没有任何和谈的可能，一定要跟你对着干。
那、啊、不就是哈马斯吗？对吧？以色列哈马斯。嗯
嗯，所以就有这么一波人
啊。
这是最初的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在后来啊传播的过程中就越来越扩大，
就是奋锐党的这个概念，
奋锐党的概念越来越扩大，就可能说任何反抗罗马的人都被划到奋锐党里边了。
明白了，这等于是相当于是罗马人给定义了。
可能包括再往后，其实大家也都会。所以说，我们今天讲这个匕首党，
嗯，
你看很多资料可能会把它划分到奋锐党里面，
嗯，
就说他们是奋锐党这个想起义的一个小组织，
嗯，
一个形式，
嗯，
但我觉得，
嗯，
还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哎，这个
还是不太一样，
讲讲，
因为这个匕首党，嗯，他们主要行动是什么？
是什么呀？
是暗杀。
哟，这还真是刺客组织，
暗杀，因为他们这个组织的名字在拉丁语里就是匕首的意思。
嗯嗯，
他们拿匕首什么呢？有点像那个波斯弯刀
啊，
就是这边弯过来，弯过来一点，然后有个刀鞘那种，
嗯，
就是藏袖子里
哦，
穿上大袍子。
嗯，
而他们暗杀是谁啊？
暗杀谁？
这你就能看出区别了。为什么我说我要把他们分开？因为他们暗杀的不是罗马人。
啊，哦，不是罗马人，啊，
不是罗马人，他们暗杀的是耶路撒冷里那些投靠罗马人的犹太人，
啊，这个杀犹奸，
对，
嗯，
什么比鬼子更可恶？
那当然是犹奸了，
二鬼子，
对，
对不对？
就专门杀二鬼子，嗯，
杀他们，所以这是他们的行动，
啊，
就是套上大长袍，给匕首藏这个袖子里，
嗯，
哎，走到这个目标身后，哗，直接给割喉。
哦，哎，他们也是白袍是吧？白袍上面也系红腰带，
所以我说可能是《刺客信条》的这个，
对呀，你看后来
前身
《刺客信条》人家那阿萨辛组织一改良，对吧？这个啪袖剑咔一下，那更隐蔽，嗯，
啊！而且我觉得还有特有意思一点，
嗯，
说杀死目标之后啊，
嗯
啊，他们会假装在那喊。
嗯，
哎呀，杀人了，杀人了，凶手往那边跑了。
特别棒。
哎，然后他就哎我去追凶手，
啊，
他就冲出去了，
啊，
哎，他就自己走了。
他穿着大白袍子也不怕人家怀疑他。
我可能就是当时正常的要去这个做仪式穿那种袍子，
哦，
就是反正只要能把这个武器藏进去就行。
是是是，而且人本身就是这个每周都有这礼拜日嘛。
嗯，
你看这又给玉璧提供了一个新玩法，下回再做刺客信条下一代的时候一定要加入这个系统，就是杀完人以后可以喊杀人了快追逃犯。
嗯，
对，
有道理，
对吧？就不用非得多草丛，你也可以追人家。
那说他们杀人其实有什么目的呢？主要是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说，哎，我要让这个所有的犹太人知道跟罗马人合作没有好下场。
嗯，这就治二鬼子就是这方法，
对吧？
嗯，
啊，而且我也要让罗马人意识到一个问题
啊，
就是说呀，你占领我们这片地区，你想治理好，你要花费非常大的成本。
嗯，
你如果这个成本接受不了，你就让我们独立。
这个听起来还挺有道理的
啊。
嗯，
是吧？
对
啊，其实你往前倒，有一个历史事件也能反映出这种想法。
嗯，
其实就是耶稣的死
啊，
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啊，当时法利赛人和这个撒该都人把耶稣带到当时的总督叫比拉多，
嗯，
带到他面前，
嗯，
说你来做判断，你来说耶稣该不该死，该不该给他钉十字架
啊？
比拉多没言语，
为啥呀？不敢说，
不敢说，
不敢说啊！
哎，为什么？因为当时很多罗马总督，
嗯，
就是派到这儿的总督有一个想法。
嗯，
就是说这儿啊，山高皇帝远，
啊，
只要我不搜刮民脂民膏太过分，就没人去罗马告御状
啊，
我就能一直作威作福。
对啊，
所以我得哄着犹太人。
哦，
就也有这种想法，
这还是这个拉踩的这一块。
哎，
嗯，
我哄着你们，你们内部还有这么多派别，
啊，
你们自己吵去。
对，
所以比拉多当时说：“你们定，
嗯，
我不管，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嗯”是。
啊，而且他当时确实你能看出这个人物形象确实也是这样。
嗯嗯，
说因为他当时自己带了一个那个罗马士兵的双头鹰的那个徽章，
嗯，
带着徽章进了耶路撒冷，大家就说不行，赶紧把这徽章给摘下来，
那
给拿走。为什么
啊？
因为这个徽章上印着凯撒的头像。
为什么呀？凯撒不能进耶路撒冷啊？
对。
哦，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啊！对对对，
我们耶路撒冷
是
圣城，
我们是上帝的地方，
上帝都说了，禁止建造雕像。
嗯
啊，你只能崇拜一个神，就是我。
嗯，
耶路撒冷路边你都看不到任何雕像。
嗯，
因为你不能模仿这个上帝来做这个人物的形象，这些都是不行的。
是是是，
所以说看着这个带凯撒头像不行，你给他摘了。
对，这克苏鲁那个后来克苏鲁那也是不让造雕像嘛，对吧？你就信可以，但是你不能这个造雕像，造雕像就准出事儿
啊。当时很多士兵就剑拔弩张，
哦，
说我们带这个徽章怎么了
啊？
凭什么不让
啊？
啊，民众也毫不后退，
嗯，
两边在这僵上了，
拿石头也跟你们打
啊。最后比拉多说算了算了算了，把这徽章
摘
了吧，
摘
无所谓无所谓啊。然后他住的地方呢，哎，皇宫前面有一个金色的大盾。
啊，
上面刻着当时皇帝的名字，说这也不行，这也不行，
个人崇拜了，
不能个人崇拜，
啊，
不能搞这个，我们耶路撒冷不许有
这
套。
没
有，说这给摘了，摘了，摘了，都是这种事儿
啊。
所以你这个比拉多，你看给耶稣带他面前，他说：“哎，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是是是是，
我不管了。”
其实还是一个挺明白的人，就是挺会这个叫什么精致利己主义吧。
对，所以说这些匕首党他们也想让罗马人知道，
嗯，
你想在我们这儿治理，那你要么你就尊重我们，
你就学比拉多，
对，
啊，
哎，你要想像现在这样横征暴敛，
啊，
那你就别怪我们动手
啊。
其实是有一层这个意思，
明白
啊。而且他们还干了第二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些啊亲罗马的贵族，
嗯，
把他们的庄园里就是洗劫一空
哦，
嗯，
这个侠盗裸边汉
都对，
嗯，
对，都去到农村，
是
看你在这儿建房子什么。因为其实按照犹太人的教义啊，
嗯，
这些贵族是不能有自己的财产的。
哦，还有这么一说。
但是当时那个情况，
嗯，
人家就不在乎。
对啊，
人家就说那我们得享受生活啊，我们得盖着大房子大 house，
先过现
开
现世再说来世
啊。不行，匕首党就冲进去，把这犹太贵族全杀掉，
那
把财产全抢走
啊。那我问一句，这财产抢走以后分不分啊？
那，哎，不知道。
可能也自己留着
啊。
嗯，
对。然后呢，哎，这不光是让这些贵族们非常害怕，
嗯
连贵族下面的这些农民也非常害怕，
农民他们也抢，
说我要是在你这个贵族这儿干活，结果人家匕首党来了，哦，
对对对，
我怎么办呀？
对，
所以他说那我也得站队，我就不能站在你们这一边，
嗯，那生命最重要嘛，
啊，
嗯，
这是一个情况。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嗯，
就是说他们也有一点想取而代之的意思。
哎，你看我说着了吧，
啊，就
抢完钱肯定就不分了，
因为他们杀的人啊都是那些位高权重的犹太人，
嗯，
他们说我把他们这些人杀了，
啊，
那是不是就轮到我们上位了？
那也不一定。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些人根本不是来自底层的人，
哦，
他们也是教师，
哦，
就是他们也是这个能阅读经典的，能经常给民众普及的这么一波人，
嗯，
就是他们也是知识分子，
嗯嗯嗯。
就是这波人被逼急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你看每个这个政权更迭的时候啊，这出现这种不管是起义还是暴力的这些事件的时候，都是这些知识分子带队，
嗯，
对吧？某某大学是不是那个校长教授一起跟人家这个当权者去搏斗啊？虽然说我们没有什么武力值，但是我们就凭着一身我们不怕牺牲的这个劲头，也要把你拉下马。
对，而且正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份，
嗯，
他们才能深刻意识到罗马的统治是有问题
的。是
的，我们应该反抗。
是，
所以他们其实是比其他的人更能清楚意识到现在这个局面，我们没办法继续生活下去了。
嗯，
啊，这就是这个匕首党当时存在的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就说白了，就是他们选择了去暗杀，和罗马合作的这些犹太人，他们选择了这条道路。
嗯。那成功了吗？
就是肯定成功了，就肯定有几次行动是成功了，
哦，
但是你要说大的方面，就是最后犹太人有没有摆脱罗马人的控制呢？
那你最后结果肯定
是那肯定
是
没，
但是是不是
不
是那
肯定是没有嘛，
啊，没有，
肯定是没有嘛，
啊，还没到我说那年代呢
啊，因为他们闹下来之后，罗马就派大军来镇压了，
啊，
这镇压就很明显你就不是人家的对手。
哎，来讲讲这个吧。
对吧，你很明显你就打不过人家正规军。
啊，你这是游击队。
啊，
嗯，
而且你的人数非常少。刚才也说了，
啊，
他们其实就是这个文化人阶级。
嗯，
在哪个社会都不会有特别多的。
嗯，那肯定。
这么多的人，
嗯嗯。
更多的还是这种平民老百姓。
对。
所以他们其实人很少。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
是
罗马真打过来的时候， 这波人好像就从史书上销声匿迹了。
哦，
啊，
妥协了，
不知道，
要么就是这个隐居不太可能，
就是有一些误解。有人说，就是这些匕首党人，他们发动了耶路撒冷的人民起义，
但不是，
其实可能不是。
哦，还不是
他们可能是看见罗马人打过来，觉得没戏，所以从耶路撒冷溜了。
哦，
溜的去哪儿了呢？联合起来打下来旁边的一个叫马萨达要塞。
哎，这个是也在中东地区，
就在耶路撒冷南边。
哦，
啊，这么一个要塞，说这可能是当地最坚固的一个要塞。
嗯，
啊，这本书的前言，开篇就说这个事儿，说他伫立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山丘上。
呵。
啊，俯瞰着死海西岸的一个夹角。
那甭说了，我跟你说啊，就是这地理位置这么一描述，这个地儿肯定最后得被打下来，对吧？你看马谡啊，是吧？吃街亭啊，对吧？说了，丞相说了，让你在山脚下扎，你非得跑山上边去，那你不是挨打吗？
对，这当时是这个西律王修了一个避难所
啊，
有点像这个，修了一个。应该叫什么？就是行宫
啊，
有点像这个感觉
啊。你要是行宫，那就可以修上面，毕竟是享受的地方。
但是后面又加了什么？武器呀、
啊
城墙啊、塔楼啊这些东西，
安全嘛，这警卫嘛，这都是。
哎，里面有什么？有宫殿也有，
是
啊，犹太会堂也有、
嗯，
武器库也有。而且说最厉害的是有一个特别大的蓄水池，
嗯，
里面雨水充足，
嗯，
你说在这里能守非常长的时间
啊？是啊。你也出不去呀，关键是。
然后匕首党人啊，转头就把这地方给打下来了
啊。
之后就再也没出去过，
就憋死里边了呗。
也没有憋死
啊。
嗯，那他们出来了，那耶路撒冷里是一个什么情况
啊？
大家就可就闹起来了。
就这会儿，就是耶路撒冷里边才开始起义。
嗯。
哦。
而且什么呀？刚才说分成好几派呢。
啊。
分成好几派，大家就内部就开始打起来了。
对，先得自己动
啊！打起来，好多人都说我是弥赛亚
啊！
哎，你是什么？我才是弥赛亚！
嚯、哦，最后说了，洪秀全是弥赛亚。他说
哪儿来的？我就
洪秀全是耶稣的弟弟嘛，自己说耶稣弟弟，
我
屁股九世疯了，最后给他这个奔证了，说行，我认你，承认，你知道吗？
里面耶路撒冷里面打起来了
啊、
啊！这几个派别互相之间打来打去，而且这帮人哇，真狠呢、啊，是。
真动手、啊、
动手都是轻的
啊，
直接烧你粮仓，
我操，自己人，我的天
啊，
你不想着那粮仓烧完了你也
没事了，外面罗马人还围着耶路撒冷呢
啊，
他们自己开始在里面烧粮仓，
哈，真棒，
这些人最后那不用说，肯定是城破了，
那肯定的，还用说吗？这守不守城都是个事儿了，
城破了，然后进行这是真是一场大屠杀呀、
啊！那肯定的，
当然，作者给的数字呢不是特别可信
哦。
反正你就想好不了，
对。但是以罗马士兵一路烧杀抢掠，对吧？到耶路撒冷这地方有钱啊，是不是？那还不更得那个连杀带掳？
是，
嗯。
所以你看，有的总督他选择的办法就是当和事佬，你们自己弄自己的。
嗯，对。
有的总督就坏，憋着坏心眼儿、就刺激你们，哎，你们一造反，我就带大军、我就把你们全给灭了。
就是有人想挣快钱，
嗯，
有人想做长线投资，这是一个理财上面的观点。哎，你挣大钱呢，风险也大，对吧？这个长线呢，风险小，但是收入也低，就是这么个事儿。
行吧，你这个总结呀，我觉得。就这么样吧，
好像跟
没有办法评价了啊！
我还是不如这个觉明老师啊。
所以你看，不是？所以你看这个匕首党啊，你说他们在当时的时间很重要，确实也很重要。
对，
因为就是因为他们的动手，这可能热暴力才愈演愈烈。
是的，就是我也觉得是他们相当于是整个起义的一个先锋军。
嗯，
有点这种感觉，但是这先锋军没当好，自己私心太重，
是
吧？没有为这个革命事业而献身的精神
啊、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你说这几个派别啊，刚才讲这几个派别，有祭司，有贵族，
是、
还有这些农民，
是，
大家都有私心
啊，农民也有私心，
都有私心，
农民就
啊，最后就他们闹得欢，就他们说自己是弥赛亚
啊，农民
这个分瑞岛领袖，对，
哎呀，真行，
说。为什么呀？
啊，
他们所有人都说 我们的行事准则是按照圣经来的，
这也可能这
所有人都这么说
啊，
但是最后结果是你们内部先厮杀起来了
啊，
他们得先掰明白到底谁是真的按照圣经准则来的。
这个从圣经里边都没掰明白，我觉着。
包括这个匕首党，他们也说我们也是按照圣经来的
啊，
但是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你们大家都口口声声说我们遵照的是圣经，
嗯，
最后结果就是没一个真正把这个东西留下来的。
是，这你看这个问题吧，我这个个人观点来说啊，我一直是不太尊重这个犹太教、基督教的这一套，
嗯，
就这个一神论。
我也不尊重，
哎，
我学习主要是批判性的看，
哦，批判性的看，
嗯，
我是什么观点呢？就是
听听你的，
对，就是你不能强制的要求别人跟你一样的信仰，对吧？你可以说我是有信仰的人，我是有信仰的民族啊，我尊崇的这个上帝是上帝，你但是你不能说不尊重别人的观点、别人的文化。这就是我最大，我就是我觉得
最讨厌的地儿，
最讨厌的地方。
所以你说，这问题它出在哪儿呢？我
觉得出在自身上。
我仔细反省了一下，我觉得他们得从自身找找原因。
对对，你仔细反省，可以。
就是你说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们得遵照圣经，
嗯，
那他们遵照的最严格的是什么？就是说不许有别的统治者存在吗？
啊，对，因为这个是有利的，这是有利的观点，嗯，对吧？你看那个中世纪的时候，为什么叫黑暗中世纪吗？那不也是教皇说了不许有其他统治者吗？王权要屈尊于这个神权吗？对吧？
嗯，
他也是这个观点啊。
那他所有的矛盾不都是这么来的吗？
是啊，是啊。
你说如果大家说我们在罗马的统治下能过好日子，
嗯，
那我们就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嘛，
嗯，
也没有，
嗯。
然后有的人说我们就得对着干，
嗯，
你们又没有说为了这个做多大努力，说我们就憋着劲儿，
嗯，
也没有。
对，你要
都是被迫的。最后，
对，你要你这个事儿就特简单。你要说你有民族性，对吧？
嗯，
你说我们是这个中原，我们是这个大汉民族，我们不能接受蒙古人的统治，对吧？那人家这甭管是朱元璋也好，什么元璋也好吧，就没有朱元璋，可能有别人，对吧？群起而反之，这也可以。是，
但是你从犹太人自己的角度在考虑这个问题，
嗯，
就是那些最普通的犹太人，他们相信自己的教派，说那确实我们不能接受别人的统治，
嗯，
好像也没错。
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说，从整个圣经这个经典形成，
嗯，
我觉得就应该去找一下原因。我相信他在创作这个圣经的，或者说创作整个这个犹太教，
嗯
的发展期阶段吧，发展初期吧，他一定是，由于这些人的生存条件，然后逐渐演变、逐渐发展出来的。就比如说像他们生那个现在所谓的巴勒斯坦地区，
嗯，
可能条件比较恶劣，对吧？那个水源啊，然后这个物产也不丰富。
自古以来，强敌环伺，
哎，强敌环伺。您又是在一个中间夹角，
埃及
啊，
波斯、巴比伦、希腊，
还有希腊、
马其顿
啊。这个强敌环伺，你在夹缝中生存啊，你又要想保持自己的民族性，然后呢又不接受别人的统治，又不想妥协，但是不想妥协呢，你又没有把自己的这个民族里边的这些东西给团结到一起，捏固到一起，然后你还要搞分化，
嗯，
就等于所有的事都给搁在一起了，就是没有一个核心是上帝，核心就是上帝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嗯，
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信的是真正的那个上帝
啊，可以，对，你可以信这个真正的上帝，你可以说你信的是上帝，他信的这个他信的不是，但是你总归是有一个妥协，或者说有一个共识。但是我觉得在整个犹太人的这个观念，包括整个泛基督教文化里边，
嗯，
我觉得都是没有共识，
嗯，
就是他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鸡同鸭讲的那种感觉，他没有共识。那你再举一例子，比如说这个传过来的这种佛教，不管是藏传佛教，还是说汉传佛教，还是说这个印度佛教，大家在一起有共识吗？有共识就是我们这个佛经是共识，但是你解释你的，我解释我的，我们最多就打个嘴架，对吧？我们辩论一下，辩论完了呢，完了就完了，你还可以接着信你的，然后我接着信我的，或者我被你说服了，哦，你说的也有道理，我接着去研究，那也可以。但是大家总归要讲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讲轮回、讲向善，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道教，连辩论我都不跟你辩了啊。
最后收个尾啊。
嗯，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匕首党。
哎，
啊，这故事还有一个结尾。
结尾，嗯，
他们不是从耶路撒冷溜出去了吗？
啊，
是攻占了这个马萨达这个堡垒。
啊，
但是罗马人怎么可能放过他们呢？
那就围着就行了。
嗯
啊，
哎，这场战斗啊，
嗯，
应该是第一次犹太战争流传最广的，大家最喜闻乐见的，
啊，
就是最受犹太人吹捧的一场战斗。
为什么呢？
说它已经成了这个宗教民主主义宣传的一个美化主题了。
啊啊
啊！
听听听听，赶紧说。
就是说，
这个啊，
就是说，我们抵抗罗马人到最后一刻呀，我们誓死抵抗
啊！是是是，
啊，他们就宣传这个嘛。
嗯，
啊，说围城围了很久，但是直到有一天天亮的时候，罗马人想要再攻一次城，
嗯，
发现城里面鸦雀无声，
哦，
一进城，所有人集体自杀，
哦，
尸体排得整整齐齐，
嗯，
一共是960口人，
嗯，
男女老少加起来，
啊，这确实还挺壮观的，
嗯，所以以色列人就觉得这，你看这是我们的荣耀
啊，
我们最后抵抗不了，我们全都自杀，我们有气节呀，
是是，
但其实啊，
嗯。
这是我觉得最讽刺一点
啊，
就是听完我们故事你就知道这波人是这个匕首党人
啊，
他们是刺客
啊，
这些刺客是没辙了逃进这儿来的，而且他们还干了什么事儿啊，他们被围城期间出去去烧杀抢掠周围的村庄。
哦，他们也抢啊？
他们也抢，
呵呵，也不是什么好鸟，
不是什么好鸟。
嗯，
最后是他们啊，说我实在不行了，
嗯，
大家集体自杀。
嗯，那我明白了，咱们先过一个人间天堂，对吧？先过一个天上人间的日子，
什么玩意儿啊？
最后没吃没喝了，咱们集体自杀，哎，不枉此生了。
什么玩意儿？当时这个为什么我一定要把匕首党和这个奋锐党拆开？
嗯嗯，
因为当时奋锐党人他们的领袖还说，你看我们组织农民进行抵抗
啊，
你们现在占着这个堡垒，你们也得组织啊，你们也得跟我们一样抵抗啊。
对呀，
人说不的
啊，
我们就在这待着，
我们就天上人间了。
对，没粮食我们就去周围农村抢
啊。哦，那就是这帮人啊，就活该完蛋。
嗯
嗯，
所以公元73年，
嗯，
这个城堡也被罗马人给攻克了
啊。
嗯，
公元73年，这个西汉建立了。嗯西汉是哪年建立我都忘了，公元四几年、
啊，不重要啊，
不重要不重要。
哎，说在这些匕首党人集体自杀之后
啊，
这个组织基本就销声匿迹了。
嗯
啊，
这组织赶紧完蛋套算了，真的。
零星的、
啊，
有在埃及继续煽动大家反对罗马统治。
这就成奋锐党了。
后来就没了，
就没了，啊，
就没了。啊，有人说呀，为什么没了？
嗯，
因为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呀，就是确实耶路撒冷城破之后，
嗯，
他们的人数也锐减，
是
确实没剩多少人了。
基本上犹太人就算是被杀的差不多了，
嗯，
不能说杀光吧，因为后来还有，
嗯。对，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了，他们都是当时的知识分子，
嗯，
他们其实也考虑说，我们如果继续我们的行动，
嗯，
能不能说我们成为领导大家、领导人民的这波人？
啊，
但是他们发现不行，
对。
啊，因为我们即使成功了，我们也没有办法领导大家。
对，
所以他们就不愿意说我们再来一次了。
明白。
啊，
嗯。
而且他们有这种想法之后，下一步想的就更逗了
啊，
就说原来我想领导的人民竟然不认为我是那个弥赛亚，竟然不认为我能带领大家走向光明
啊！
这种人民呀，
不知道
不要也罢。
哎呀，
我失败了，那罗马人把耶路撒冷攻克了，
嗯，
那是你们活该，让你们不信我，
嗯嗯，这领导不了革命，这个什么玩意儿啊。
哎，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是
早期以色列刺客组织，
嗯，对，这个阿萨辛前身就是匕首党，
匕首党，啊，
说了半天也挺胡逼的这帮人，但是说归说闹归闹啊，这个我是觉着啊，整个不管是犹太人啊，还是这个巴勒斯坦，这个阿拉伯地区啊，还真是挺复杂的，不是说一句话或者这个怎么去下定论、去下判断的。
对，你看，这就是这么小的一个事儿。
对，
你背后展开来看， 这都有很复杂的成因。
没错，
就为什么当时的犹太人普通的农民过不下去，
嗯，
因为这个希律王挥霍无度啊，
嗯，
然后对这个人民施以重税啊，
嗯，
农民没有土地啊，本身那个地方气候就不好，
嗯，
就种种原因。而且你不要以为说他是一个派系的人就不内斗了，
嗯，
没有这回事儿。比如说这个匕首党人满街杀这个达官贵族的时候，那肯定剩下还活着的高官就是人人自危嘛。
对啊，
有的人就说纠结了一帮保安
啊，
这保安是哪儿来的呀？其实就是小混混
哦，
一帮小混混，让这小混混去抢其他的祭司。
啊啊！他们就这都是属于一波人，完了他们还自己
也抢
也抢，
因为当时要收十一税嘛，
嗯，
有的祭司从民众那收来十一税，
嗯，
这帮小混混就去把人十一税给抢了。
哎呀，
抢完了祭司活不下去了，死了。
嗯，所以你看这个事儿嘛，这耶路撒冷乱啊，这真是从犹太人开始，从犹太罗马时期就开始乱。
不要以为只是外部的问题，
哎，
其实每个地区它内部问题多着呢。
对。对，这欧洲到这个近东地区，就是这中东地区，
嗯，
这一脉相承
是
啊。这要么我说犹太这个犹太教基督教这整个都没什么好没起什么好作用，其实
嗯
嗯，你说包括现在又说这个支持哪儿，你支持巴勒斯坦还是支持以色列？我支持中国。
对，
哎，
对，
因为什么呢？这个16号啊，俄罗斯呼吁巴以冲突地区啊立即停火，有这么一个人道主义决议草案。哦，中国投票表示支持，我支持中国。
我们是站在和平、
哎，
正义的一方。
对，我们反正肯定是和平，
嗯，
我们不希望这个战争啊爆发，永远这么打下去，对吧？毕竟还是再苦的和平，它也比战争要强嘛。今天这个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吧，感谢小朱老师，讲了一期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哪儿的历史。
我不知道哪儿跟哪儿，
不知道，没有，就是这个，确实，这个切片，这个确实太小了，
讲的还是比较粗糙
啊，
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们这个 show notes 里提供的这些参考资料，
嗯，行，
确实每本都不少。
是是是，回头这个大家要是感兴趣啊，感兴趣听这种，
就错误肯定很多了
啊，
大家就不用指出来了，大家
推了推了推了，
对对对对。
大家要感兴趣这类的话题啊，可以这个评论区留言啊，我们到时候以后也往这方面多偏一偏。
好嘞，
得嘞，那这么着，拜拜，
拜拜。